谢谢诗班为我们带来这美好的诗歌。今天是 Palm Sunday 棕树之节，也就是明天就开始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一周，在那里受难、钉死、埋葬、复活，也就是 Palm Sunday， 也就是揭开受难周的那个序幕吧。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受难、受死、复活。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求你的圣灵带领保守，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中来到敬拜和崇拜，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读这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就同声一同来念了。好，一同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生的，是从神圣的。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在约翰福音的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宣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开宗明义的就提到道和神是存在的，不需要证明。但是从我们今天现代的人，我们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者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知道目前有一个宇宙，也有宇宙万物，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从肉眼可见的东西来推理推测到肉眼看不见的神还有永恒，那我们就以现代人的这个角度，先从宇宙万物存在这个事实来思考吧。这个事实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存在是一直都存在的吗？还是它有一个点从无到有，也就是牵扯到宇宙万物的由来的问题。约翰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它是有一个起点的，宇宙万物是有始的。上一周张牧师帮助我们从这个创世纪来看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宇宙万物的由来。所以宇宙万物是有始的，太初以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太初起初是一切的起点，也就是宇宙万物的起点，在这之后才有天地，因为神创造天地。那在这里约翰继续的提到宇宙万物与道之间的这个关系。那道是希腊文 logos 的这个 意思，也就是它是话语，那它是中文的一个翻译，也可以是说话动词，那更多的是话语，就是说话的内容，它是属于沟通的用词字义，也就是上帝要与人沟通，也许用我们今天圣经的话，就是上帝要向人启示，那这个启示，这个道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经的启示，我们更有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谁，那神与人与万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宇宙万物与道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宇宙万物中的与道，也就是强调在宇宙万物之前，上帝道就存在了，道成肉身，但是道在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永恒的存在了。那宇宙万物是在有一个起点，但是上帝是没有一个起点的，它是永恒的存在，这就是宇宙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差别，一个区别。那宇宙万物的存在，从存有方面来说，它是借着道被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就很多要有什么事情就成了。所以我们相信在创世纪一章三节里面暗示着这个话语，神说那个说话也就是指这个道，道成肉身，之前道已经存在了，而且道是在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里面的一种的参与。神说要有光，光就有了。这是基督徒认为宇宙万物的由来是上帝所创造的。那问题是Ryan Hansen， 我想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如果上帝创造了宇宙世界，那么谁又创造了上帝呢？谁又创造了那创造上帝的谁呢？因此在这条思路线上的某一个点，我们必须承认有某些东西已经在那里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过上帝的概念直接进入地球呢？他的问题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他问题也蛮，我们也非常的同意你总得有个始，一个起点不能够无穷的推算下去。那我们和他之间的不同，乃是他不能够接受上帝就是那个起点，他不能够接受上帝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他反而能够接受地球是自有拥有的，永恒存在的。我想这个差别不是在推论上，乃是在整个的前提上。基督徒的前提就是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无神论者的前提是上帝不是自有拥有的，或者根本没有所谓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唯一能够有的解答就是好像这个地球就永恒的存在。我想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这个起点就是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他创造了，他这个东西你不用再找了，圣经就告诉你他就是已经在那里，永恒在那里的上帝，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我们为什么要跳过上帝的概念呢？反而上帝的概念是对于宇宙由来最好的、最合理的一个解答。然而，我们要问，那如果宇宙万物的由来好像是一个科学，实际上它是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已经存在了，那宇宙怎么来的？这个我不管了哈。但是你不能不管哈，因为我们怎么来的和我们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哈？所以在这里提到，道是一切生命气息的源头，生命在它里头。我想这不只是生命抽象的概念，更是指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存活，我们有那一口气，我们有一个活人该有的这种的生命力，是因为上帝说要有光，要有，然后他创造了人，然后吹那一口气，生命气息，人就有了生命气息。一切创造都离不开上帝的大能。但是上帝创造我们，不只是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活着，能够生活，他更是让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的生命在他里头，不只是活着，更是一种丰盛生命的赐予者。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活得丰盛，有深度，有意义。这就是上帝赐予我们，他作为一个生命在他里头，他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从道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看出一个所以来。这里提到的这位神，这个道与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合而为一，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在创造里，在救赎里，圣父、上帝、圣子、圣灵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上帝，这个神是一个丰盛的神，他有丰盛的位格，三个位格，他们是同尊同荣，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享受永远的荣耀，相同的荣耀，相同的地位，相同的神性，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彼此亲密团契，他们是一切丰盛生命的源头。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这样的丰盛，只有这样一丰盛，三个位格却又合而为一的，才能够赐予我们人生丰盛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有多丰盛呢？哈，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都活着，但是我们要活得有意义，我们要活得有目的，我们要活得有深度。我就想到看到有一个墓碑文，人很多时候要到死后或者到葬礼的时候才会稍微思想一下人生的意义。所以墓碑文其实很有意思的，它让你多思考啊，在你盲目的人生，你忙得有意义吗？你的生活真是你所想象中的那样的丰盛吗？这个外国人的墓碑文很有意思，他为了减少那种的伤感，他们有一些的墓碑文是蛮风趣的。这个墓碑文是由一个英国人，他在他自己的墓碑上有这样的一个墓碑文，他的名字我要你留意，他的名字叫做 Penny。Penny, 一分钱那个 Penny, 好，我们听听 Penny 怎么说。John Penny 的墓碑文 Reader, if cash thou art, in want of any, dig 4 feet deep, and thou will find a penny. 读这碑文的人要留意啊，如果你想要钱的话，挖四英尺深，你就会找到 一个 penny 哈，一分钱，是不是很风趣？我们笑了之后哈，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个碑文所说的。第一点，如果人没有灵魂、没有永恒的话，只有一副躯体，人死如灯灭。没有所谓的上帝永恒，人也不是上帝所造的。人死后归于尘土，这个尘土值多少钱呢？也许是一个 penny， 正如 penny 所说的，你只能够找到什么？一分钱。如果人只剩下尘土的话，第二，我们想到假设骗你有很多钱的话，你挖了四英尺深，找到了许许多多的财宝，但是是不是代表着你的人生就是有深度呢？是不是你的钱多，人生就有深度、有丰盛呢？主耶稣基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当，也就是家财丰盛。我们家财丰盛之外，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样的深度呢？假设一天我们埋在地上，我们得问，我挖四英尺深，我在你我的身上找到什么样的人生的深度呢？我觉得很好，如果我们人生活着不只是为了挣钱，我们挣钱养家，让我们的家庭孩子能够活得更好，其实这是很高尚的。如果我们能够多做一点为社会谋一些的福利，做一些的好事，这也是很崇高的。你不只是为自己、为家庭，你更是对社会有贡献。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是比这些更丰盛，是丰盛到一个地步你所不能够想象的。在你之外，在你的家庭之外，在你所处的社会之外，上帝还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到，什么是永恒丰盛的生命？认识上帝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这就是永恒丰盛的一个生命了。认识耶稣基督，既然这个生命这样好，为什么很多人却不要呢？你我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听见过福音，也不止一次有人邀请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这丰盛的生命。然而为什么我们没有马上的接受呢？也许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人有那种共鸣，世人对道的反应，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对道、对耶稣基督的反应，也许正是如此。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光与暗的比喻，光与暗的比喻用来说明道与世人之间的关系。黑白、光、暗，其实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比喻，更是所有人类文化文明里面都会看见的，都会使用的一个比喻。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对照是这个是很鲜明的，一真一反，一黑一白。 我晓得你没有留意到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西装，詹牧师穿的是个黑色的西装，我想我们没有其他的意思了，就是一个白西装黑西装，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们的领位胡浩弟兄他穿了一个灰色的，是没有特别的含义，不得而知。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光与暗它是有特别的一个含义的。在圣经里面，约翰就在这里用来强调，那是道与世人的关系。世人是活在黑暗里面，这是世人的一个光景，活在黑暗里面，它指的是活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底下，就是你不能不犯罪，你不能不死，人人都必有一死，因为死是来自于罪的后果。好像我们活着都经历过，也必要经历，有一天我们都要埋在那四英尺下，成为另外一个 Penny。 这是人生的宿命，人活在黑暗里是很真实的，人需要光的生命，或者是光明的一种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这种丰盛永恒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这种丰盛永恒的生命，才能够摆脱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但是人需要真光照耀。什么叫真光照耀？也就是人能够认识人活在黑暗的这个景况，人能够认识真理，需要真光来照耀，需要耶稣道成肉身，需要圣经的启示，人才能够看见自己是活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什么叫做需要。需要是一种你的需要，不是你想要。想要和需要是有分别的，而且往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想要总是占优势的。我打个比方，例如最近我们搬家了，我和师母搬家了，从北飘到南了，南移了，南迁了。很多时候只有在搬家的时候，你才思考到到底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活在当刻的时候，我看见我就想要，我就买下来了，真是需要吗？不见得，但我想要。那只有到搬家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真是我需要的吗？也许都是我想要的，不见得是我需要的，那时候才后悔了。搬完家了又回到我想要了，直到下一次搬家又说需要很重要。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倒是说想要占了上风，但是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却不想要。例如说今天你生病了，你需要看医生，你需要吃药，你需要接受这个疗程，但你不想要，这个药太苦了，这个疗程太花时间了，太辛苦了。但是你需要，可能你身体状况需要改善，你需要运动，但是我就不想运动啊。讲了好几年了， 我就不想了。直到有一天你真是亮红灯了，不是你想要，乃是你什么需要，对不对？平时可能什么都吃，直到一天亮红灯了，要减糖了，要减这个减那个的时候，不是你想要，乃是什么你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看见而不是想要。黑暗对世人的反应的一种的抗拒，他们是需要，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是不想要。耶稣是道成肉身在世界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黑暗什么呢？却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所以黑暗他需要光，我们的人生需要光明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需要正光照耀，但是我们却不想要。我们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耶稣道成肉身是在自己的世界，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圣经刚才我们说过，开宗明义就是提到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宇宙万物都是他所拥有的，他是主人。但是主人来到自己的家，既然不被接待，甚至不认识，不接受。什么叫不接受呢？也许在这里的经文的一个翻译可以让我们做一些的思考，因为这节的这句话在希腊文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为不能胜过，不能胜过 cannot overcome。 那他们的差别，如果不接受的话，也许是一种冷淡拒绝。他知道他需要，或者甚至他不觉得有需要，他就冷淡回应了，我没有这个需要。其实当然他是有需要，或者他是不想要。另外一个，如果把它诠释为不能胜过的话，他不只是冷淡的拒绝，他更是什么呢？激烈的抵挡，甚至要压迫，要吞噬，更要尝试把光吞噬掉。因为光让他很难看，光激起他里面的一种的抵挡，一种的抗拒。他知道他在黑暗里，但是他不想要，他激烈的反对，他也不愿意别人想要的人去得到。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也许这两种人都有。我们在这里的当中，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的光景。有的是冷淡回应，有的是激烈反对，更能辩。但是这正是黑暗照在光照在黑暗的时候，黑暗对正光的一个也许是自然的反应。想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进了电影院，从电影院看了两小时的电影，你一出来白天的话，你的眼睛马上就承受不了太阳的光线。又或者是你在室内有暗比较舒服的灯光，但是一到室外，特别是那一天下雪，地上堆满了雪，你真是在那个时候，地上的这个雪加上太阳的光，那种的光线远远的超过你室内的光线， 你也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两种的情况正好说明了我们人对光的一种的反应。我们人活在黑暗、罪恶、死亡的权势里面，忽然间真光照耀，福音真理照射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话就承受不了，甚至反对抵挡。也许是另外一种的情况，我们在室内，我们其实生活也不错，好像也做了很多的好事，我们好像有一点的光，我们也不是完全没真理。但是当福音真理一照下来，耶稣圣洁那种崇高的那种神性人性，我们就觉得我们人真算不得了什么，我们的功德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这种的品格在圣洁的耶稣基督面前也算不得什么。就好像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那种太阳的那种的极度的光照耀的时候，所以我们都必然会有自然的这种的反应，活在黑暗许久的一种的时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比较正向的回应这个道呢？就是要了解到你在黑暗，你我在黑暗里面接受光的时候，我们要尝试的放下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我在这里引用了这个，好像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建设性的一种的关系，也就是无论这是夫妻的关系，还是在公司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有人把你的不好的地方指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来到回应。那这种就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同时我想也可以用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福音真理照射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那种拒绝光的反应，我们可以怎么样的 来处理，如何可以更正向的回应神的道，也就是真光。第一，就是放下自我防御的机制。我们这个 self defense 自我防御的机制是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它实际上是要拦阻你获得你一直在寻找的一种亲密关系，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在生命中实施的一种的改变。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夫妻的关系，你的家庭的关系需要改变，你在寻找一个更和睦更亲密的一个关系，好像你们之间有一个问题隔阂。所以当另外一半提出他看见问题所在的时候，我想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自我保护，在一种的关系里面我们自我保护。但是换一个角度，也许你要看见在这个自我保护机制之外，就是一直你要在寻找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夫妻的关系还是与你与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听到福音的话我们就很反感抵挡。也许你可以试想一下，这是上帝在寻找你，也许也就是在你的心灵心灵的深处，你要寻找与耶稣与神恢复一种和好的一种的关系，也就是你在生命中所要实施的一种的改变。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这种自我保护防御的机制放下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建设性的去听这个福音。第二，我们要勇于让自己的黑暗被暴露。什么叫做让自己的黑暗被暴露呢？ 也就是真实面对自己人性的黑暗，会引起一种的脆弱感，一种被否定的痛苦，一种被拒绝的羞辱。但是这是建立真诚亲密关系的必然条件。一个真诚亲密的关系，它不是虚伪的，不是你龙我龙，你好我好，那是肤浅的、表面的、彼此讨好的。但是一个真诚的关系，它是能够做真诚的话，能够把我们里面人性里面的黑暗引发，能够暴露出来，看见我们的不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也许人性的黑暗里面指的是，当我们第一次听见福音，我们必须从无神论、没有灵魂、没有永恒、没有上帝，我们必定否定我们全盘过去接受的这些的理论，这是很痛苦的。但是这也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必然条件。也许这种引发的是我们人生追求赚钱、靠自己的这种的价值观、这种的人生观。当你说到你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只有能够相信不是靠你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好像全盘的被否定了，我们的人生好像全盘的被否定了，我们愤怒，我们觉得难过。但是这也是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这个是必然的条件，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基督，靠上帝。于是这种的这黑暗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仇恨，我们的这种的妒忌，我们的自私自我，在关系里面一直破坏着我们夫妻之间的和睦、亲子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当这种被暴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愤怒的，好像被否决的，引发出一种的脆弱感。但若不放下自我的防御，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话，真诚和睦的关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用在人的身上固然如此，用在与神的身上也是如此。那什么时候是自我防御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我防御 self-defense 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已经启动了防御的机制，自我保护，拦阻我们建立亲密关系。什么症状？当你感到被攻击的时候，被福音攻击、被耶稣基督攻击、被神攻击的时候，甚至你觉得被传福音的人攻击的时候，当我们把焦点转移到对方的身上，不是在想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黑暗，我里面的人性的黑暗是要怎么样的去对付，而是把愤怒迁移到对方的身上，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寻找各样的借口，为了自我保护，肯定自己的价值。也许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听是为了回应，而且是激烈的回应，否定，多于为了寻求理解。许多人听福音的时候，第一个立场就是找你的毛病。但是如果你能够虚心正是安静的听，理解到底福音所讲的是什么，人心的黑暗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放下了一种防御的机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正向的回应道成肉身。最后我们来看，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讲被否定、被拒绝， 放下自我防御，勇于面对自己的黑暗。其实你要看见福音背后，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自我保护、自我防御之外，你能够看见那是上帝在向你召唤你，在呼召你，在接纳你，在寻找你。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接待，这是上帝在寻找你、接待你、接纳你。什么是叫接待、接纳呢？接待就是相信、信靠，不是信靠自己，乃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什么叫相信、信靠？承认人的犯罪的光景，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及他所赐的丰盛的生命，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把我们一生交托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引领。这就是福音了。他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战胜了罪恶、死亡的权势。这是我们下周我们的这个复活节、受难节，我们要真有深度的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相信接待，我们就蒙神授权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受养的隐喻，也就是我们受养成为神的这个儿女。那在这里提到一个两个对比，一个是肉体的单身，从血气、情欲、人欲生的，这表示血缘宗亲家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我们的母亲的肚子里面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的单身，从血气、情欲、仁义、血缘关系，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宗亲家族、血缘关系。但是属灵有一个诞生，下一周我们要有这个洗礼，就是你属灵的诞生就是重生，也就是从神生的，表示是一种属灵信仰的关系，是一种你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教会的一个成员，这是属灵的家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这就是从灵而生，从神而生。当你接待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重生。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权柄。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权益。这个权益、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我们重生的基督徒的，就是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教会决定长职决定了，我们就在五月份要重新开始我们的这个实体的祷告会，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回到教会一同的祷告。五月一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实体的祷告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日期写下来，五月一号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一同回到教会履行使用神给我们这个作为儿女的权柄，来到一同的祷告。在那个祷告之前，今天我们也以这个祷告来结束。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怎么样是算是接待他成为神的儿女呢？我想做这个祷告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就一同的起立，我们以这个祷告来结束。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唱回应诗歌。好，我们一同来 读这个祷文，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